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2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卡尔马克思位于伦敦的墓地石碑和雕像连遭涂鸦破坏，英国国家安全机构认为华为 5G 风险可以管控，澳洲总理宣布该国国会和主要政党电脑系统遭来自外国的国家攻击，台北市长与上海市台办主任会面，台北表示愿意续办双城论坛。中国副总理刘鹤2月19日可能再赴华盛顿，外界关注中美是否签署有关结构改革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他对中国钢铁加征25%的关税，使美国冶金业繁荣，重创中国经济。特朗普可能于5月26到28日访问日本。韩国总统府表示，特朗普够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朝鲜党报社论表示，朝鲜处在历史重大转折点，对抗修墙，加州州长宣布即将发动反特朗普诉讼战。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被全世界共产党奉为祖师爷的卡尔马克思位于伦敦公墓的石碑和雕像两周以来连遭涂鸦破坏，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报道。
从海格特公墓管理处2月16号发表在社交网站上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素有马克思头像的碑石四周都被涂上了红色的英文字，上面可以读到布尔什维克大屠杀纪念碑1917到1953 6600万人死亡，也可以读到大屠杀设计师恐怖压迫大规模谋杀等等这些字样。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以列宁阐述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一种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意识为基础的，它标志着20世纪共产主义蔓延的起源，而1953则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之年。费加罗报相关的报道指出，除了涂鸦之外，墓碑最老也是最脆弱的部分，不雕刻着被葬者名字的大理石块也遭到了损坏，看上去似乎是遭到一个金属重物多次钝击后留下的痕迹。马克思的墓碑已经于2月4号遭到同样的破坏。实际上马克思的墓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到破坏了，上世纪70年代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行为，当时不仅墓碑上涂满了口号，而且马克思的石雕头像也在一个自制的炸弹的协助下被拿掉。报道称马克思去世后首先是和他的妻子燕妮合葬在一起，1954年英国的共产党筹资为他在海格特公园内修了一个新墓，而且选了墓区内最醒目的位置，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当时都为修建这座新墓捐了款。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法新社引述英国《金融时报》2月18日报道，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评估指出，有办法管控未来使用华为 5G 超速网络设备的风险。该报道指出，这个尚未公开的结论将沉重打击美国的游说努力。详情请听记者夏蓉的介绍。
据报道，两位知情人士将这一尚未公开的结论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称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简称 NCSC） 认定有办法限制在未来 5G 超高速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就在这一结论出炉之际，美国正加紧努力说服盟国禁止华为参与电信网络建设，理由是这家中国供应商可能帮助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或网络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局近来与盟友合作伙伴分享更多的信息，以强调相关风险，但数个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和德国并未被说服需要实施禁令。一位熟悉相关争论的人士表示，英国的结论对欧洲各国领导人将有很大的分量， 因为英国是五眼联盟情报分享网络的成员，可以获得敏感的美国情报。该名人士说，其他国家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如果英国人有信心缓解国家安全威胁，那么他们也可以向国内公众和美国行政当局保证，只要他们采取了英国人推荐的各种预防措施，他们继续允许国内电信服务提供商使用中国的组件就是审慎的。近几个月来，美国不断警告 5G 的速度如此之快，并可以有许多的军事用途，以至于使用任何中国电信设备都带有太高的风险。另外，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杨格上周五表示，英国可能会对华为采取比美国更为温和的态度，称这个问题过于复杂，不宜简单的封杀该公司。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澳洲总理莫里森周一表示，该国国会和主要政党的电脑系统遭到网络攻击，据推测这些攻击来自外国政府，但莫里森没有提到发动这场攻击的嫌疑人到底是谁。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洲安全部门调查针对国会议员的网络袭击时发现，包括自由党、工党和国家党几个政党的网络也受到影响。他称，澳洲的网络专家认为这起恶意攻击是一个善于网攻的国家行为。尽管外界猜测这次攻击可能是由中国、俄罗斯或者伊朗所支持的，但是澳洲总理没有提到任何国家。澳洲将于今年五月举行大选，安全当局已要求议员们紧急变更电脑密码。不过莫里森说没有证据显示选举受到干预，他还表示当局已采取多项措施以保护选举不受外国的干扰。上海台办主任李文辉与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台北会晤，台北表示愿意续办双城论坛。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今天上午拜会台北市长柯文哲，双方洽谈30分钟。李文辉感谢台北灯节邀请上海参加，双方也提到双城论坛的方向。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刘益廷表示，今年继续着重在青年交流，包括电竞、电商、物流等都会是今年双城论坛的议题。刘益廷表示，今年双城论坛轮到上海市主办，台北市政府表达了继续合作与续办的意愿。他说，前两年论坛有高中生互相街舞交流，今年希望继续推动青年交流，例如以日本流行的休业旅行的形式，鼓励两座城市的高中生互相交流。刘益廷表示，上海有50万台商，如何促进两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希望也能纳入讨论，寻求两市市政府是否能协助经济发展。双城论坛的时程过去都是7月或8月，今年还要再协商。至于柯文哲是否带队前往上海，必须等时程确定才能对外说明。李文辉是16号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访台行程原定7天，除了16号当天参加台北灯会之外，他也想前往中南部各县市交流，但是被陆委会拒绝。台湾的陆委会宣称，此行是台北跟上海的城市交流邀请活动，其他行程都不准，最后行程调整为4天，他预计明天返回上海。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副总理刘鹤明天2月19日可能率团在赴华盛顿与美方进行谈判，现在距离中美贸易休战的最后期限3月1日还有10天。刘鹤明天到访美国，中美展开第7轮谈判，预计双方可能会就美方要求中国改正的结构问题签署一份没有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2月15日在北京结束的中美贸易第6轮谈判没有达成协议，特别是美方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政府对企业补贴等结构性问题，以及如何监督执行的问题，双方都没有达成共识。华盛顿《华尔街日报》说，上轮在北京谈判，双方寻求缩小分歧，中方愿意购买更多美国产品及服务，但华盛顿和美国企业质疑中方的部分建议。双方在解决包括强迫技术转让、北京给予国企特殊优待等议题上仍有尖锐的分歧，谈判进展困难重重。 虽然中美尚未签署和解备忘录，但美媒却披露当中的部分议题，包括美方提议中方购买更多产品服务，加快开放金融服务及制造业等领域的市场，以及加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等。预计备忘录还将包括如何执行贸易协议等棘手的问题。特朗普承认谈判十分复杂，他不排除延长贸易战停火期限的可能性。特朗普日前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目前向中国钢铁加征 25% 的反倾销关税，令美国本土的钢铁业再次蓬勃发展，重创了中国经济。他指出，美国不能没有钢铁业，因此他喜欢关税，但他也喜欢与中国谈判。特朗普形容中美贸易协议是一个公平的协议，一旦达成，便可终结美国知识产权被盗窃的局面。这个成就任何他的前任都没有取得过。特朗普可能于5月26到28日访问日本，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特朗普或于5月26日至28日访日。据复述的消息渠道报道，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日，两国政府正以5月26日至28日的日程为中心展开协调。日本皇太子将于5月1日继位为新天皇，而特朗普也将参加6月28日到6月29日在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这样，特朗普将在一个月内两次访问日本。去年11月30日，安倍首相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际，从当地时间13点50分左右开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约35分钟的会谈。据说在会谈中，安倍表示将招待特朗普作为新天皇所会见的第一位国宾访日。特朗普则表示衷心等待日本的邀请，参加天皇壮丽的盛典。特朗普在2017年11月访日时，身份是正式工作访问，与国宾相比规格较低，这次将与国宾资格访日。日本现天皇将于4月30日退位，新天皇将于5月1日继位。安倍希望借此机会巩固日美同盟。特朗普还在2月15日于记者会上表示，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处得到了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推荐自己的信件的复印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发言人金怡谦2月18日在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充分的资格获颁诺贝尔和平奖。金怡谦还表示，文在寅不会像安倍晋三那样直接提出让特朗普获得诺奖的建议。据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强调称，特朗普通过美朝首脑会谈为实现韩半岛和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文在寅还赞扬特朗普具有卓越的领导力和决断力，赞他在半岛局势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朗普2月15日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人选，因为他努力开展与朝鲜的对话。特朗普还表示自己避免了朝鲜和叙利亚等地数万人的死亡，所以够格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并抱怨称，奥巴马上台才15秒钟就获得了2009年的诺奖。他说，奥巴马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获得这个奖。另据朝鲜官媒2月18日在金正恩与特朗普第二次会晤前一周发表社评指出，2月 27到28日将在河内举行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将是一个历史的重大转折点。法新社说，上次在新加坡的特金会，双方就无核化签署了一个非常模糊的宣言，从那以后朝鲜的去核没有任何进展。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路透社今天撰文分析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5日援引1976年的一项法律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便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为修筑美墨边境墙争取资金。正如他自己所料，诉讼接踵而至。就在特朗普签署命令的数小时后，德州的三位土地所有人提起诉讼，称特朗普这一决定违反了美国宪法，且计划中的边境墙将侵犯他们的财产权。民主党人士也誓言将发起法律挑战。目前加州和纽约州均表示他们也计划提起诉讼。加州总检察长贝塞拉星期天表示，加州迫切地要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为美国筹集资金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据路透社报道，当被问及加州是否以及何时将在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政府时，贝塞拉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中上面说，肯定和急迫，预计民主党控制的其他州也将加入这一努力。贝塞拉表示，很明显的这不是紧急状态，不仅因为没有人相信这是紧急状态，而且因为特朗普自己也说过不是紧急情况。贝塞拉和加州州长纽森都是民主党人，预计他们将起诉阻止特朗普的举动。据加州州长纽森说，边境紧急状态是人为制造的危机，加州不会成为这场政治戏剧的一部分。分析指出，这些法律挑战可能至少会减缓特朗普修建隔离墙的努力，但最终可能被倾向保守派的美国最高法院受理。针对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说要挑战特朗普的声明，几名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不确定是否会支持总统，然而特朗普可以否决任何来自国会的反对决议。星期天，白宫高级顾问米勒告诉福克斯新闻，特朗普的声明将允许政府在2020年9月之前修建数百英里的边境墙。事实上，在上周五特朗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数小时，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表示，已就紧急状态宣告展开调查。在致特朗普的函件中，委员会中的民主党员要求涉入此行动的白宫和司法部官员出席一场听证会，他们还要求提供关于紧急状态声明决定的法律文件，截止日期为下周五。该函件表示，我们认为总统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显示丝毫不顾我国宪法体系中的三权分立以及您自身的职责。签署者包括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勒以及其他民主党要员。上周五，特朗普还签署了一项跨党派政府支出法案，该法案将提供资金给几个本来可能在周六关门的机构，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拨款法案代表特朗普在立法上的挫败，因为该法案没有为他拟议的边境墙提供资金，这是特朗普与民主党在国会僵持数周的焦点。据报道，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回应记者时没有提及该项议案。特朗普曾经要求国会在联邦机构拨款的议案中提供57亿美元作为筑墙资金，结果引发美国政府去年12月至今年1月 部分关门长达35天的历史记录，不但伤害到了美国经济，也挫低了他的民意支持率。路透社指出，特朗普改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为筑墙寻求资金的策略，恐怕会使其与民主党人陷入一场长期的立法与法律战。甚至共和党党内对此也看法分歧，许多人上周五表达出极为保留的态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多个民主党州的检察长都表示很可能会把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而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准备好了，他预计这些诉讼将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被提起，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他希望他的政府能够得到公平待遇，并且有信心能够获胜。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FabPlease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月18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及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反犹事件在法国引发强烈反响，黄马甲运动揭示了多数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困局，据各地主教举行峰会3天之际，天主教会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儿童性侵丑闻危机，印度一列准军事人员车队遭遇炸弹袭击，导致40人丧生之后，打算对巴基斯坦发起反击。欧洲国家对特朗普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潜在威胁深表不安等。今天出版的《回声报》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仍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谈判继续引发各方关注。回声报以华盛顿与北京纷纷对即将达成共识充满信心为标题，报道指出，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本周继续在华盛顿展开。周末，受到北京控制的中国环球时报在社评中指出，中美贸易谈判进入了冲刺阶段。上周在北京举行的谈判取得了成果，双方将通过下一阶段的交流达成一项全面共识，从而避免实施新的加征关税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末期间连续发推表示，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富有成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与中国达成真正的共识。特朗普充满乐观地表示，美国有可能延长3月1日达成贸易协议的目标日期，以避免进一步提高关税。不过，报道注意到，尽管这些乐观情绪对市场起到了安抚作用，但在两国棘手的分歧问题上，参与了谈判的双方阵营的谈判代表并未能在周末做出更多表露。目前，北京已做出姿态，打算增加购买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但是美方谈判代表却继续表示关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报道最后指出，在关键性议题上拒绝做出让步的中国，有可能在时间表上做文章，期待着习近平与特朗普举行新一轮峰会，从而能够达成一项双赢协议。另外，回声报在高科技与媒体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华为在全球发动一场攻势以赢回市场的情况。该报指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在全球发起宣传攻势，以制止美国关于其从事间谍活动指责的蔓延。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对华为的 5G 技术开发关上了大门。上周，华为在布鲁塞尔邀请欧洲一些大型机构的代表参加晚会，公开驳斥一些西方国家近来针对华为的指责。报道指出，在媒体攻势下，华为寄希望于数目众多的电信机构。如今，华为产品应用广泛，如果拒绝使用华为技术，则意味着 5G 技术的开发将延后2年。回声报还刊出对华为公司驻欧盟机构首席代表刘康的访谈。刘康表示，没有任何理由将华为排斥在 5G 技术开发行列之外。此外，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介绍了西方国家面对莫斯科与北京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 报道指出，刚刚在慕尼黑举行的安全会议，盟国或欧盟与美国之间，无论在叙利亚问题上，还是在国际贸易以及军事关系问题上，分歧严重，其程度创下1963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以来的记录。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在欧美分歧之间更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从而不点名地批评了特朗普主张的单边主义政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指责欧洲国家被迫陷入与俄罗斯的愚蠢对峙，从而蒙受数十亿欧元的损失。叙利亚问题则是另一个导致各方分歧的焦点。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对美军撤出叙利亚表示不解。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
2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不通过国会而从国防经费取得资金修建美墨边境墙。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对此立即作出反应，声言将全力阻止特朗普建墙，包括诉诸于法律。特朗普建墙与佩洛西的拆墙之争进入决战阶段。佩洛西指责特朗普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得建墙资金是侮辱宪法。其实美国宪法和27条宪法修正案没有任何一处提及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是根据1976年国会制定的国家紧急状态法。这项法律规定，在国家遭受战争、自然灾害之外的紧急威胁时，总统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美国算不得什么大事。自从国家紧急状态法授予总统这项权利以来，美国已经58次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国会研究处的报告表明，像特朗普这样通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动用国防经费与建筑工程，在美国也有先例。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南部边境是否处于如特朗普所称的危机状态，必须通过修建边境墙加以解决呢？佩洛西认为南部边境的危机状态并不存在。那么事实是怎样呢？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长达3140多公里，美国境内大约有1100万非法移民，其中约800万来自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国家。这些拉丁裔非法移民几乎全部是越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近半年来，接连有2批来自中美洲的大篷车移民到达美墨边境，部分已经成功越境。美国近日抓捕的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曼也主要通过无设防的美墨边境，而不是如民主党所说是通过边境关卡运毒到美国。美国的边境保护部门一直防堵南部边境猖獗的偷渡、人口贩卖、毒品走私和其他犯罪活动，疲于奔命。修建边境墙未必能完全解决美墨边境的所有问题，但大大减少边境的各种非法活动，除了修墙，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特朗普是为漫长的美墨边境长治久安而坚持修墙，并且这是他竞选总统时对选民的承诺。去年12月22日，由于特朗普拒绝签署不包含37亿美元修墙经费在内的预算案，导致美国政府1/4机构停摆35天，损失超过100亿美元，数倍于建墙经费。而如今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取得建墙经费，又将遭佩洛西与民主党的法律诉讼。白宫高级顾问米勒表示，2020年9月下一届总统大选前修好边境墙。但是法律界人士认为， 冗长的法律诉讼将使联邦政府无法动用资金。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图什内特推测，这笔资金可能到2020年大选前都难以动用。德州大学法学教授弗拉戴克认为，特朗普宣布紧急状态将引发一系列官司，旷日持久的法律战可能会迫使特朗普从紧急状态后退，而专家们还没有评估冗长的法律诉讼将耗费联邦政府与国会的多少精力和纳税人的多少钱。美国的先贤们为国家制定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以防止任何一方滥权腐败的制度，但这项制度并非毫无缺失。先贤们未能想到的是，过度的制衡如今已成为党争的全部内容，使得美国要不断上演特朗普建墙、佩洛西拆墙这样的国家闹剧。这不但影响国民的团结，而且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卡尔马克思位于伦敦的墓地石碑雕像连遭涂鸦破坏，英国国家安全机构认为华为武器风险可以管控，澳洲总理宣布该国国会和主要政党电脑系统遭到来自境外的国家攻击，台北市长与上海台办主任会面，台北表示愿意续办双城论坛，刘鹤2月19日可能再赴华盛顿，外界关注是否签署有关结构改革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他对中国钢铁加征25%关税，使美国冶金业繁荣，重创中国经济。特朗普可能于5月26到28日访问日本。韩国总统表示，特朗普够格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朝鲜党报劳动新闻表示，朝鲜处在历史重大转折点，对抗修墙，加州州长宣布即将发动反特朗普诉讼战。现在我们为您重播由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最新一期刊出了习近平去年八月在中共中央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部分讲话。这篇体现习近平党比法大思想的党内旧文件为什么要在现在发出？这是否与中美贸易战有关系？如果有，那么特朗普总统是否能听懂呢？有分析认为，在贸易谈判问题上，习近平可能要对美国让步了，所以为了保证政权稳固和领袖强人形象，现在必须内紧外松地给信息不对称的中国人民秀秀比法还大的党的肌肉，让左派不要上演批评丧权辱国的老剧本，也警告右派别以为有了可乘之机。在以上较乐观的分析得到时间验证之前，我们不妨悲观一点的预计，事情并不像一般人推演的如此简单。据说习近平春节期间两周没露面，却天天占据着中国媒体。在终于出山首次接见美国贸易代表团后，又通过党刊《求是》刊出他自己去年八月党大于法的主旋律强音，这不仅仅是要继续震慑在党大还是法大议题上全无讨论空间的中国民意，将其挤压至最后底线，也是再次公然宣称违背尊重法治基本原则的普世价值观。将半年前的习近平内部讲话于现在公开发表，或许是试图表达其无法在美国代表团面前直接发出的强音。
习近平强调，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并强调绝不走西方的宪政、三权鼎立和司法独立的路子。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将国际关系的博弈成为外交斗争，并要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在中美贸易战临近3月1日增税大限的时候，把习近平这一番老话翻出来再说一遍，是否与美国要求中国进行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有某种联系，这值得进一步的观察。被认为亲北京的海外华文媒体多维新闻15日刊登署名评论文章，题为《习近平不会给特朗普想要的结构性改革》。该文写道，什么是特朗普想要的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呢？一些人粗浅地认为，就是要求中国必须保护知识产权，停止要求美企在华技术转让，进行门户开放，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内容。如果特朗普想要的结构性改革只是这些的话，贸易战就不用打了，刘鹤也不用那么满脸憔悴的和莱特希泽进行冗长艰难的谈判了。事实上，中美自贸易战开打以来，围绕美方在谈判中提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停止要求美企在华技术转让、进行门户开放、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要求，中国早就付诸行动，几乎回应了美方的所有要求。该文认为，特朗普想要中国进行的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其实就是要建立选举制度，自由政党合法化，实行独立司法，在政治制度上必须去意识形态化，而不是继续强化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高度集权的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在地缘政治上，则是要防止中国影响力扩张，以维护美国的绝对霸权。在经济层面，就是要进行银行的国家股权私有化、电信股权私有化，解散并私有化国企。如果解散不了，至少也要限制国企在国内及国际市场和美国有竞争力领域的快速扩张。该文继续说，在国际分工产业链条上，中国必须将自己缩限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以下位置，这在美国对华为、中兴等中资高科技企业实行的不择手段的严厉打击就能看得非常透彻。该文明确表示，但这些要求对中共来说哪一个都是要命的东西。一党执政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是中共的基本制度模式，事关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共的执政地位，是习近平从上任第一天开始就不断强化和巩固的内容。建立和中国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以大国姿态参与到全国治理体系重建，并为全球治理输出中国经验，更是习近平任内不断彰显宣扬的内容。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中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平台被普遍认为是习近平的主要外交成绩，怎么可能因为美国的要求而放弃？至于高科技及产业链升级，这些被习近平视为大国重器的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以上引述的是亲北京的海外华文媒体多维新闻15日署名评论文章。特朗普总统曾被认为是一个反对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薄的美国总统，也因此受到中国的热捧。如果他要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不仅局限在经贸领域，而是如同以上文章所说，被北京认为是威胁中共体制安危的洪水猛兽的话，中共党刊此时重推习近平内部讲话，是否有意是在中美贸易谈判关键时刻敲打美帝？口口声声说习近平是自己朋友的美国总统，对北京以这种曲折方式传递的政治信息是否听得懂呢？如果特朗普没听见或没听懂，习近平还有别的更加直接明了的方式吗？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链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综合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对东欧展开访问，旨在加强美国与东欧国家的合作，以抗衡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在蓬佩奥的东欧之行中，他尤其警告美国的盟国不要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他们的境内建设通讯基础设施。这家中国公司最近扩大了在匈牙利和波兰的运作，美国官员担心华为设备可能被用来刺探情报。蓬佩奥在匈牙利警告说，中国的帮助时常附加条件，使匈牙利在经济和政治上付出代价。美国担心匈牙利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影响美国在当地的商业领导地位和安全问题。但匈牙利政府表示无意更改与华为的合约。法新社称，虽然中国还不是匈牙利最主要的投资国，但中国自2014年开始成为匈牙利的外交重心。蓬佩奥警告盟邦不要使用华为生产的设备，否则华盛顿将难以和他们合作。他说，我们希望对于他们使用华为设备伴随的机会和风险，我们都有确实的告知情况。华为今年计划在匈牙利建立一个欧洲物流中心，并扩大当地的产能。该公司还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网络安全中心。美国司法部前不久发布了一份刑事起诉书，指控华为窃取美国技术，并破坏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华为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华盛顿的担忧也在欧洲国家引起关注。波兰上个月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华为员工。此举促使这家公司解雇了他，称其对公司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并强调他被控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在捷克，在该国网络安全监管机构发出警告之后，捷克政府实际上把华为挡在了公共招标的门外。上个月，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对华为和其他公司在欧洲据称遭遇的诽谤和歧视发起猛烈攻击。在波兰官员看来，美国对该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波兰正希望说服美国在该国建立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则把蓬佩奥的东欧之行称为挑拨之旅。该报称，蓬佩奥2月11日的东欧之行，从美国匿名官员的行前吹风到美国国务院的正式声明，都毫不讳言蓬佩奥此次的访问意在遏制中俄影响力。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被美国视为心头刺。对中国，蓬佩奥据称将把矛头对准华为。此前，华盛顿明里暗里施压，已经在波兰和捷克收获反华为成果。但美国想把这些成果扩大为东欧统一战线，被认为面临巨大的挑战。不仅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对华为积极敞开大门，就连波兰和捷克也在小心权衡。1989年，东欧发生巨变，美国政治网站称，蓬佩奥抵达欧盟的东部边缘，使命是确保这里向西看，但他到访的国家正遭受批评，波兰和匈牙利被指将欧盟的基本价值观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美国希望避免与西方盟友进一步疏远，则蓬佩奥必须在称赞东道国和提及关切之间找到平衡。该报道说，蓬佩奥的中东欧之行很可能被美国用来强调与法德英等西欧大国的明显分歧，特别是在伊朗问题上，这将引起西欧的不满。有分析认为，对特朗普来说，一个分化的欧洲无疑对美国更有利。2008年以来，欧盟国家金融危机、难民危机、脱欧危机等轮番上演，中东欧地区多国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势力上升，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在移民、环境、媒体等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增多，这让美国重新评估中东欧的地位和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选后受访的欧洲国家选择了波兰，他公开赞扬波兰的移民政策和宗教价值观，为波兰执政的右翼政党摇旗呐喊。在蓬佩奥开启东欧之行的前一天，波兰宣布将向美国购买价值 4.14 亿美元的高机动性火箭系统。蓬佩奥称，1989年的东欧巨变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对民主与自由构成威胁，中东欧国家尤其容易受到掠夺性的投资和政治干预的影响。 他表示，为了应对这一威胁，美国致力于通过防务合作协议和交流项目，加强与中东欧地区的接触。中国则通过其16+1的合作机制来加强它在东欧的影响力。所谓16+1合作，是指中国中东欧16国领导人的会晤机制。2012年4月，首次16+1领导人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2013年11月26日，第二次16+1峰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并提出3大原则和6点建议。会晤之后，双方共同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根据该纲要，中国中东欧国家每年举行16+1领导人会谈，梳理合作成果，规划合作方向。北京方面否认他希望将该机制当作特洛伊木马以分裂欧盟。美国表示，16+1凸显了中国东欧国家在中国的全球战略计划中的重要性。观察人士表示，华盛顿可能试图借助一些16+1国家，包括波兰，对北京支持的某些项目的质量和价值产生的不满。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他将加大美国在中欧的外交、商业、军事和文化参与度，并希望提供足以替代中国和俄罗斯的选择。蓬佩奥在匈牙利表示，华盛顿方面计划重新加大与中欧和东欧的接触，以确保该地区不与北京和莫斯科方面结成更紧密的关系。蓬佩奥在谈到奥巴马政府的中欧政策时表示，那时美国根本就没有立场，我们不在的时候别人就会登场。蓬佩奥还表示，我们绝不能让普京离间北约盟友。奥巴马政府主政期间，华盛顿对匈牙利采取了强硬立场，美国方面直至去年才尝试重新启动两国关系，派遣特朗普总统的一位好友出任驻匈牙利大使，并减少了对该国人权问题和民主遭削弱的批评，取而代之的是聚焦安全问题，如能源和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等。立陶宛也是16+1国家之一，但立陶宛国家安全局2月5日发表的一年一度的安全报告说，中国已经成为立陶宛的国家安全威胁。立陶宛通常都把俄罗斯以及另一个邻国白俄罗斯视为主要安全威胁，但把中国也当成安全威胁，这在立陶宛独立之后最近20年还是第一次。报告说，随着中国在西方世界政治和经济野心膨胀，中国安全情报机构不仅在其他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加强活动，中国在立陶宛的间谍活动也越来越活跃。在当地的间谍活动主要由中国国家安全部以及中国军方的间谍部门实施负责。报告说，中国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阻止当地的政界和其他各界人士支持西藏和台湾独立，不让立陶宛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台湾和西藏问题。立陶宛独立之后加入了北约和欧盟。立陶宛安全情报部门认为，中国还试图利用立陶宛公民获取北约和欧盟的情报。中国同样感兴趣立陶宛的外交和内政，想知道立陶宛的国防和经济政策，以及立陶宛未来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和计划。报告说，中国间谍机构积极在当地寻找目标，那些能够进入决策层、拥有政治影响以及对中国友善的当地人士都会成为中国间谍机构的猎物。中国通过赠送礼物让他们免费去中国旅行的手段招聘他们。立陶宛也认真应对华为的威胁。立陶宛军事情报局局长巴尔特列纳斯说，立陶宛注意到许多西方国家对华为所采取的行动，立陶宛也特别关注中国法律要求自己的商界必须与情报机构合作。巴尔特列纳斯说，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华为的威胁确实存在。立陶宛安全部门正在收集资料，分析评估。立陶宛国家安全局局长亚乌什基斯说，立陶宛毫无疑问会考虑到华为的威胁。立陶宛安全机构会在近期公布评估分析结果。达赖喇嘛2013年访问立陶宛的时候，曾经与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会晤，中国方面随后报复，导致双方关系冷淡多年。由于立陶宛市场小，当地农产品严重过剩，因此希望开发中国市场。两国还曾经讨论过中国投资立陶宛的波罗的海港口项目，但迄今都没有下落。立陶宛总理最近表示，如果中国真想投资或者是收购立陶宛在波罗的海的主要港口，政府内阁将严肃评估中国投资带来的风险以及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 据德国《世界报》前不久报道说，欧盟对外事务部近日发布警告称，大约有250名中国间谍和200名俄罗斯间谍活跃在布鲁塞尔。为此，奉劝欧盟外交官避免进入布鲁塞尔总部附近的几家餐馆。中国驻欧盟使团则驳斥说，这种说法为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艾米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听众朋友，被称为是法国电影界一个独特的存在的法国导演欧容 François Ozon 在刚刚闭幕的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上凭其新作《感谢上帝 Grâce à Dieu》获得此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第二大奖评审团奖。但是虽然他隆重地获了奖，这部影片是否能够如期从本周三开始在法国上演目前还是未知数。欧容自己也因为这个影片惹上了官司。感谢上帝，这部影片选取的题材是法国乃至全球多地被揭露出来的神职人员的性侵案件。电影是与去年秘密拍摄而成的。导演自己在接受奖杯时也毫不隐晦地说，这部影片就是要试着打破极有权势的某些机构在神职人员对儿童性侵案件上的沉默。他补充说，要和性侵受害者共同分享这个奖杯，正是因为这些人自由勇敢的举动启发了他拍摄这部影片。
Je porte plainte. Nous sommes confrontés à des faits anciens et grâce à Dieu, tous ces faits sont prescrits.
Vous vous rendez compte de la violence de ce que vous venez de dire?Grâce à Dieu, ça veut dire heureusement.
Moi, je voudrais vous dire que je passe ça contre l'Église, mais pour l'Église.
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不再沉默的协会于2015年在里昂成立的过程。协会的发起人都是指控童年时受到一个名叫贝尔纳·培耶纳的神父的性侵。目前这个协会共同计有85名受害者。影片讲述的是其中三个人的故事，他们各自的生活轨迹不同，但相同的是童年的遭遇一直困扰着他们，也给他们的工作、家庭和生活造成不少的问题。欧容在拍摄之前进行了一年的犹如记者般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再加上他非常深厚的剧作创作基础，他也努力做到各个类型的元素之间的平衡。比如在影片中对三位受害者的人物的设定就颇具有戏剧的效果，一个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另一个是彻底被幼年时性侵经历摧毁了人生的失业者。这些不同的受害者组成了法国不同阶级男性的群体肖像，进而在经过由对他们各个不同家庭生活的刻画，组成了法国社会的缩影。儿童受神职人员性侵这样一个敏感的社会题材，再加上导演娴熟的技巧，原本应该是可以获得很大关注度的影片，目前却面临着被禁的可能性。原因也是与影片极具写实主义的风格有关。由于涉案的几位神职工作人员都已经遭到司法起诉，因此欧容在影片中就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但是问题是，包括主嫌佩尔纳神父在内的主要涉案人的案子都没有了结，因此欧容就被神父的律师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目前应该享有推定无罪的权利。佩尔纳神父案件被排到了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审判，所以他的律师要求影片推迟原定于本周三上演的日期。里昂地区的性侵案不仅受害者的群体很大，这个案件同时也暴露出了另一个引起公愤的问题，这就是教廷的高层对神父罪恶的包庇行为。影片中同样被实名披露的是这个地区的红衣主教巴尔巴兰，被指控和其他的五人隐瞒了神职人员在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性侵儿童的一些案例。巴尔巴兰已经于今年1月7号出庭应讯，但是他 否认了所有的指控，这个案件也将于3月7号结案。另一个在影片中被实名提及的涉案人员也将欧荣告上了法庭，要求将他的名字从影片中删除，而这个案子则由里昂的重罪法庭来审理。面对这样的阻力，欧荣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后就说，他们受到了巨大的抵抗力，所以他也不清楚影片最终能否在法国成功的上映。他说他估计影片在裴耶娜的神父案接案前都不能上演。他还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审查，而如果影片推迟上演的话，就无疑是给影片判了死刑。至于为什么在影片中隐去受害者的真实姓名，反而用指控对象的实名实姓，欧荣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的名字早已曝光在了媒体上。他说他拍这部影片的目的就是要拍一部公民电影，能够提出一些问题，但是他强调这不是一部与社会新闻有关的影片，更不是针对教会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影片关注的不是司法问题，而是人性，是受害者的痛苦层面的问题。他承认自己的判断有所失误，因为他曾估计影片在出来时案子就已经结案了。欧荣还说，他尽量试着做到平衡，也尽其所能做到客观。影片的第一部分就用了受害人之一亚历山大与天主教教会之间的邮件来作证。法国文艺欣赏专栏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Et puis pour vous, si vous arrive quelque chose, vous savez maintenant qu'il faut pas avoir peur de parler.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卡尔马克思位于伦敦的墓地石碑雕像连遭涂鸦破坏，英国国家安全机构认为华为武器风险可以管控，澳洲总理宣布该国国会和主要政党电脑系统遭到来自境外的国家攻击，台北市长与上海台办主任会面，台北表示愿意续办双城论坛，刘鹤2月19日可能再赴华盛顿，外界关注是否签署有关结构改革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他对中国钢铁加征 25% 关税，使美国冶金业繁荣，重创中国经济。特朗普可能于5月26到28日访问日本。韩国总统表示特朗普够格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朝鲜党报劳动新闻表示，朝鲜处在历史重大转折点，对抗修强，加州州长宣布即将发动反特朗普诉讼战。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2月18日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Evergreen 所演唱的 Gom Si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Par hasard, une nuit
fils, entremets-toi, apprends ce que tu fais de moi.